这块呢，但就您提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 RA？ 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回答。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或者可能要等到更多的指示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回答您的问题。在座的董事会成员，如果在这块有什么想法可以讲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提出来。谢谢，我是 Kurt Pritz。 谢谢 Heather Fadi 和 Susan。 目前呢我们还没有一个回复，我们希望对流程呢提供一个调整的版本，会考虑到国家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个新的协议呢会之后进行公布，但是呢这并不是达成协议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觉得达成一个协议呢是有一个 RA 通过的前提，但是呢我们的这个 RA 呢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公共评论的流程。美国，那我的了解就是说，我们会有两个文件供大家评论，我们需要对两个文件进行评价，是吗？是这样的。但是呢，原来的意见是两个放在一个上面，对，那意思就原来这个文件就扔了啊，是不用扔了，留着，对吧？好，非常感谢 Kristen Spain。刚才呢，您提到了隐私的问题。GAC 能不能在这块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帮助呢？ DPA 欧盟委员会给我们的信建议，目前的情况主要是法律以外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很多社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在这块的立场能不能进行相关的澄清呢？我们知道29项指的这个工作组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要知道他们的信和表达的意见有没有相关的在欧盟的法律影响，在这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呢？欧盟委员会，感谢主席，让大家不要太紧张。实际上呢是一个咨询顾问组，他们主要是关心欧盟的数据保护的事项。29项条款呢是一个指令，他们和我们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欧盟委员会相比呢是独立的，因此呢这并不是一个欧盟的立场问题，而是一个咨询委员会的立场。谢谢主席，谢谢给我们提供的澄清。下面有请关于澳大利亚关于这个审慎调查方面的一些想法。谢谢主席，我会讲的比较简短一些，我只是想澄清一些问题。刚才在之前的会议中已经多次强调，执法建议实际上有两块，一个呢是和 RAA 相关，第二部分呢主要是和审慎调查相关 ICAN 的建议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董事在布拉格的会议上的回报中呢也已经表示开展了一些审计的工作，但是我目前还不清楚 ICAN 是不是觉得这些建议是不是已经完全落实呢？一共有四个建议，我们知道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一些进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可能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我不是太确定是不是已经完全落实，所以就 ICAN 在这块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汇报，是不是已经完全落实，是不是有些建议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再落实了呢？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Kurt， 您愿意对这个问题提供回复吗？在执法委员会和社区中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工作，有些人的进展，课题也会给大家提。我们已经完成了和他们的讨论，和社区的讨论，目前正在落实相关的建议，提出一个新的版本。Kirk 不知道会不会想对一些具体细节提一下目前的状况是什么，还是说我们等到几周之后公布出来，或者说几个月之后公布出来之后再提供细节呢？澳大利亚，谢谢。澄清一下，这是一个分开的问题，这是 RA 流程中的分开的问题，有一些呢是关于 RA 的调整，还有一些呢是ICANN 在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所以我这个问题呢主要是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 Christar， 澳大利亚讲的主要是注册商认证协议目前正在讨论中，也就是认证的注册商问题。我想澳大利亚指的是在这之前的一个工作，也就是注册商认证之间的问题，这块呢需要进行相关的审慎调查，在审慎调查之后才能够进行认证。澳大利亚的问题主要是指执法的建议是不是考虑放到了 ICANN 认证的考虑中，在这块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回答，但是呢我们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之后呢提供相关的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目前已经就认证流程进行了调整，希望进行背景调查相关的一些标准，就所提的其他的执法建议也放入考量，这个是不是也要放到我们认证的过程中来呢？我想这个以后提供回答，谢谢。下面是埃及代表，他也是 GAC 建议和执行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你想跟董事会提两句吗？谢谢主席。我想让董事会注意到两个建议，这是在 BGRI 工作组会议中星期天的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两个建议呢和 GAC 董事会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达成协议相关的问题。这两个建议就是说希望有一个董事会和 GAC 咨询磋商的时间上限。 ICANN 的规章原来的建议是六个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董事会是不是如果决定不遵从 GAC 的建议，是不是仍然需要有三分之二董事会成员的通过呢？这两个建议已经向董事成员提出，当然呢我们知道工作组需要董事会在这块的决定，这块呢可能需要规章上的调整，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向整个董事会提出。 Bill Graham， 谢谢主席，谢谢埃及把这样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放心，我们已经充分的关注了这个问题。董事会从星期天以来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会尽早的进行充分讨论。谢谢，谢谢两位。Bill 已经提过了，我们在星期天之后还没有机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关注。这块如果要变成一个规定的话呢，要进行规章调成的规章 规章程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刚才讲的这两个问题，就是时间上限的问题和三分之二多数投票的问题，实际上有几个意见我们要确保就是我们的流程呢是合理的。另外呢，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知道它的上限是什么，是现在的多数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董事会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充分的关注 GAC 的意见。不管我只是坐在这里听，还是作为主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就是如果我们不遵从 GAC 的建议的话呢，我们一定呢会希望提供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所以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面或者层面上吧，我们这次的董事会和未来的董事会，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做出一个否决的决定的话呢，我们一定呢会比较做好这个工作，就是会提供充分的理由。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想法。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工作已经比较多了，关于新的 GTLD 项目，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已经进行的一些讨论。GAC 成员担心一些具体的或者说类别的申请，我们希望董事会能够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别的申请怎么样处理，在改革建议和早期预警方面怎么样处理， ICANN 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相关措施。目前的一些问题包括申请方的承诺怎么样保证落实，包括顶级域名方面的一些承诺，申请方怎么样通过合同的方式得到约束。举个例子来说，申请方和政府达成一定的协议，如果政府有相关的担心，那么在之后的流程中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进行相关的限制呢？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思考，不知道董事会在这块有没有什么初步的考虑和建议呢？Kurt 可以对这个问题具体的来回答一下。谢谢 Heather。
那就有关这个协议的执行这个问题呢，申请人和注册商必须要是社群的申请人，那而且代表着这个社群，那这些申请呢将会放到协议中，而ICANN 呢将会把这样一个申请保存下来，留存下来。就政府来看，我们还暂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建议呢，就是作为 GAC 成员来说，可以向我们提出这些担忧，尤其是向我们提出那些受到限制的申请人。用那些实际的案例来向我们提出，并且同我们进行讨论。那我还想问一下 Bertrand， 我想说呢，要求 GAC 给我们一个回应，那就是看看你们是不是已经考虑了好几个问题，比如说政府是不是就申请提供了相关的支持，尤其是在整个流程中 那在国内层面上，由于政坛更替呢，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出现改变的时候呢，我们要确保这个申请人以及这些 TLD 的这些政策呢，实际上它要推行好几年的。那这个接手的政府是不是又会支持这些政策呢？那在 TLD 的时候，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也有不同的政策，所以我想说就是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对称的一个问题。那 GAC 是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也能够给这些申请人提供相关的这样一个支持呢？因为这实际上是整个运营商 GTLD 运营商的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他们申请之后他们有一个稳定性的问题。感谢 Bertrand。 澳大利亚和 Chris 请说。感谢主席，感谢你回答我们的问题。那我也希望你能说得再仔细一点，详细一点。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你们对我们提出的建议的一些回应。那在18号问题上，我们也非常关注。那更重要的就是整个运营规则来减少这些成本，这是我们也非常关心的问题。那申请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会融入到 ICAM 的协议中呢？我们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这毫无疑问是 GAC 成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 GTLD 的申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我们对此有所担忧，比如说就澳大利亚来说吧，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字符串自己都有问题，我们也担心他们的申请情况。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呢但是我们还在想这些问题是不是会融入到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中呢？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们的申请人指导书的工作呢，主要是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问题的。有关社会成本问题，这是申请人可能关注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要平衡这种情况以及商业模式改变的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平衡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对社群有一个优先的这样一个态度，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启动了听取 GAC 早期预警的这样一个项目所提出的建议的话，那么实时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申请人的情况融入到我们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中，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现在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很空洞的，但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项目启动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了。感谢 Kurt。我们有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代表。我想说的呢，就是首先感谢在十八号问题方面，你刚刚谈到的有关申请人的问题，有人说在你的协议中已经确定你有一个这个保证，那就是所有的申请内容都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具体的方面。那我的律师也在我旁边坐着，我觉得 ICAN 也需要靠这样一个保证书。我不是给你一个法律上的建议，但是这个保证书是非常重要的。 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你对某一个申请提出了一个异议，在早期预警中提出了一个异议，那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可以向你做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能不能帮你。所以呢，这样的话申请人就会觉得非常舒服，他们我们你们所要求的就是如何保证申请人他会觉得整个申请过程比较顺畅。那在这方面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我想确保的就是我们要对自己工作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们要求的。谢谢，感谢 Chris。 好的，澳大利亚请再说一下。感谢 Chris。 是的，但这不是完全的问题啊，我并不是说想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有些字符可能在许多问题上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字符串 X， 那在解决问题18的情况下呢，我们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通过你们的回应呢，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看起来都很积极啊，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切。那董事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在这样最终一个合同中协议中，你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想说我也许讲不清楚，我想说呢，所有的这个申请中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保证事务中都是应该是真实有效的，而且在合同生效的时候也是应该是真实有效的。所以呢，这个保证书就确定了我们的声明。你刚刚谈到这一点，我其实也比较赞同。的确有些人他是不愿意按合同走的，那这是我们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加一点点，就是那如果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有变化的话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得到一个回应的话，那如何提供保证书，如何确保这些材料和文件不会改变呢？那这个流程又是怎样的呢？那英国、西班牙和德国，非常感谢主席。我觉得澳大利亚说的特别在理，他也代表了许多监管方和政府机构的想法。那这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这些注册机构和这些域名，他们必须得到监管。但是在受到监管的时候，总会碰到一些风险。比如说在英国，我看到其他的一些也有一些其他的监管措施，包括财务上的，以及包括金融机构或者是慈善机构等等。那么我们想问的就是 ICANN 是不是真的能够确保在这些注册机构中他们的运营是有效的、真实的，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公众利益，他们是不是运营的专业。那比如说银行啊、慈善机构啊、医疗机构啊，他们能否提供很好的服务。我们在 GAC 中 毫无疑问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想向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都想得到问题十八的这个回答案。但是呢，我再想谈到 Bertrand 刚刚已经说过的，那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政府是不是已经授权了，是不是授权了这个地理域名啊等等这方面的，那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再想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Kurt 刚刚已经提到的，就是英国将希望能够看到这些政府能够授权新的 GTLD， 使得它符合现有的规则和规律。谢谢，感谢英国代表。法蒂，你愿不愿意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回应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已经记下了，所以我们要给到你们一个回应。也许现在不会给你们，但是马上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回应。有关地理域名、地理顶级域名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尽快给你们回复。感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盖克的讨论中也不是完全的详细，所以呢，但是这是我们相关的问题，我们这个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的利益，所以我们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是的，我们希望从你们这里获得一些信息，还从外部获得一些建议。还有一些盖克的成员也直接给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等着你们的这个全面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经常的会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毫无疑问会全面的给大家做出解答。谢谢。那么西班牙、德国，然后我们可以到其他的议题，下一个议题了。西班牙请讲。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发言。那我将会谈一些基本的问题，有关新的 GTLD 的问题，以及我的一些同事，像英国代表和澳大利亚代表提出的一些问题。那我想用西班牙语说，请大家戴上耳机。谢谢。几天以前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提议，来确定一个先后次序，来确定域名的这样一个分配。尽管这还不是，这个讨论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呢，我们已经接受了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系统呢是应该是客观的、中性的。这是一个质量的问题，来在不同的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申请，有了这样一个特有的处理方式，我们就不会有一个随机性的这样一个标准了，而是呢，首先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并且考虑到地理、文化以及语言上的差异。总体来说，我认为如果首先确定下双语的这样一个域名， 建立双语域名之间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域名呢，大部分是来，并非来自多语种国家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有这样一个双语的这样一个域名。
我想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审核。我支持英国的意见，就是应该重点放在地域名称上。相关的政府也支持这块的建议，这个将帮助我们更好的传达价值和相关的一些公共利益。社区的域名也是获得了相关的资格，也已经得到了申请方指南中的支持，相关的机构都支持这块的建议。我也想指出，根据我目前获得的一些信息，社区的域名是84个，地域域名66个 ，IDN 116个。相比较，一共有1930个域名申请，所以把它们放在重点地位上，并不会引起太多的混乱和问题。这样的一些考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提出最后建议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那些只提出过一个域名申请的申请方，相比于提出10个、20个、77个、100多个申请的申请方相比，是不是应该把提出过一个申请的申请人放在重点位置上呢？如果申请方提出很多的申请数量，确实会干扰到相关的申请工作，而且可能会有财务上的问题。来自于组织的一些申请，尤其是非洲地区的申请，我们知道非洲地区的申请是17个，加勒比和拉美是24个，亚太是303个。这里的数量实际上并不大。我想在这里呢，再强调一点。ICANN 如果能够重点考虑这些申请，是一项考虑公共利益的姿态。在我们的国家， ICANN 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很多的关注，是由于创造了这样一些域名而引起了关注。所以我觉得 ICANN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些流程，继续的改善自己在全球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ICANN 是一个多利益方的模型，这是一个好的模型，我支持这样的模型。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在政府政策方面仿效这样的一种模型。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同样的一个公司授予这样的一种多立方模型，这个机构一直在看自己的工作。我们觉得你们只是在考虑那些进行域名注册的公司，这样的一个流程会很大的影响到没有进行管理的公司。这个实际上取决于因特网。我支持澳大利亚同事的意见，我们都非常担忧这样的一些流程对那些没有参考看这块流程的一些实体，他们的权利可能会由于这样的一些新的 GTLD 的项目而受到影响。 我很抱歉，我啰啰嗦嗦的说了那么一大堆，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谢谢西班牙。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人想发言，关于未来几轮的讨论。我们昨天在高层的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些问题，这样的一些讯息呢都会进行沟通。今天下午呢，我们该把 GAC 早期预警相关的一些任务和 GAC 的建议呢，也和大家讲清楚。我们要了解一下在这块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相关的申请和承诺有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机制呢？怎么样达成一个相关的共识？怎么样有一个机制或者方法对相关的所有的申请都进行相关的管理呢？好，我们现在进入下一步议程。我们呢已经提出了我们的一些担忧和考虑。好，德国，请德国尽量的讲的简短一点，谢谢，谢谢容许我在这里发言。我也会尽量的简短一些。我想回到澳大利亚同事的问题和英国同事的意见上。这是关于怎么样在新的 GTLD 中保护大众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一些 TLD 是在规管市场上的。我想问，现在就来决定具体的要求有多必要？现在就对他们进行准确的定义重要吗？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不同地区的法律框架，这个应该来说呢就足够了。如果有一些误导的 GTLD 的名称，我想我们还是有可能。我觉得这里呢，一方面是 GAC， ICANN 也可以进行干预。我想问一下这块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这块的澄清也是比较重要的。我相信 ICANN 干预的方式不仅仅是一个，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谢谢德国的意见。我们现在进入下一项议程。这是关于 IOC 和红十字会在这块流程上的一些意见。美国代表发言。谢谢主席，我也会言简意赅，希望能够赶上一些时间。我注意到在9月13号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现在大家都期待着1月13号2013年这样的一个截止日，这是你们制定的截止日。我们也知道最近公布了一项 GNSO 草案的 IOC 红十字会方面的意见。我们希望提出几点让大家关注，在这块我们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关注。我们在未来的会议上在 GAC 这块也会进行更多的讨论。想问一下，在 GNSO 在这项建议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GNSO 在这块提出了一个 PDP，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今天想讲的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实际上非常不清楚，非常清楚我们是不清楚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盖克提出了建议，这个案例中的这个依据实际上是非常独特的，就是根据国家法律和国际协议提出了一些建议，尤其是我们签署讨论的一些协议。这些协议条款呢，我们应该对这些条款的成员都负责。那么这次的建议呢，实际上都是基于 这样的两类的协议或者法律。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法律负责并进行解释，并且呢，我们也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对法律和国际条款的这个解释。这样的一些案例，基于这样的一种条款的话，我们觉得呢，就让你们呢，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样的一些条件。再看看目前的一个情况，我这样来讲吧，我怎么讲呢？我换一个讲法，就是在盖克的建议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缺失，导致你们认为需要制定一个政策？我们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政策重点是放在解释法律和条款上吗？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觉得有问题。还是说这个政策本身应该改成执行？因为根据法律条款上的一些建议已经得到了认可。这里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实施条件我们要落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愿意来参与，希望在这块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我们目前不清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政策的要求到底怎么会出来的，我们怎么样在这块和这样的一个流程进行交互呢？我想这个问题不需要在这里进行讨论，但是非 BGRI 和董事会成员，我想你们可能没有看到这里的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像一个案例一样，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我想讲两句，在这块可能有一些误解和错误的假设。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就说您认为根据你们的一些政策，我们给 GNSO 把你们的意见给他们，让他们制定政策，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虽然可能 GNSO 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要进行相关的澄清。不管我们是提的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在法律相关的问题上，我们要保证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这里呢要有相关的细节澄清。这里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交相关的问题，不要让其他人呢有什么意外的事情。我们也在寻求一些新的政策制定的方法，我想你也在这块呢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的流程实际上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进行这样的一些对话，并且进行相关的文本上的澄清还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内部的沟通中，我们并没有忽视你们，并没有创造一个其他的平衡的流程。有没有其他人想讲话？石英有请。
没有什么，但是呢 Susan, 我们在 IOC 和红十字会方面我们有一些通信，那这可以成为一个案例研究，因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得到 DAC 的建议，我们也愿意在某些情况下做尽职调查。但是就国际法和国家法律方面，你说要我们做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要什么，因为有些方面我们可能做的不是很好，那我们在未来一定要好好的在这方面加以改进。那在所有的情况下，你们刚刚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欠你们的答案，所以我在刚才回答德国的代表的问题的时候，我也谈到 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会尽快的给大家回复。好的，谢谢。那我简要说一下 IGO 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之后呢，我们再来谈有关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那在 IGO 方面，比如说保护 IGO 的名称，我们毫无疑问要给到 IGO 一个优先的一个考虑的权，也那并且获得一些来自社群的 IGO 他们的一些建议。在挪威代表请说一下。是的，感谢主席，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谈这一点。我想说的话就是，在布拉格会议上 GAC 的建议呢，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所有的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有关利益冲突的。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从你们给我们的信中看到了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也在详细的进行讨论。我们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在不同的阶段给我们一个回应，以及确定你们所做出的一些承诺，来确保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谢谢，感谢挪威代表 Bruce Talking 将会给大家做解答。感谢你的问题。首先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呢，在布拉格会议，我们已经得到了专家组给到我们的建议。我们承诺呢，就是要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且在本周的星期四的董事会会议上，我们也会就此再次进行讨论，要把所有的这些利益冲突的问题都详细的谈谈，并且确定一个文件。这将会是一个11页的一个文件，包括28个内容。对这方面问题的一些局限性进行讨论，以及董事写到董事会的一些想法，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这基本上是我们从专家组得到建议中最终总结出来的一个回应。那希望在本周末的时候，我们能够给到你们这样一个回应。如果按计划走，就应该如此。谢谢 Bruce。下面我们的问题是，跟区域的调整，非常感谢。我是来自瑞典的。那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同 ICANN 董事会会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跟区域调整呢，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我在这里还是要提出来。那他也将会在我们的公约中写到，根据您所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流程，确定一个流程来确定这个跟区域的缩放和相关的输入。我们也在这方面进行了讨论，我们也正在对这方面进行讨论。那么 Kurt 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方面也应该是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我理解的，就是那就是不要用数字，因为我们可以用好几千个数字。如果这些数字不奏效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使用这样一个节奏的 问题。Kurt 刚刚也谈到的，就是在文件和演讲中也谈到了，那就是我们需要20周的左右对此进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流程中，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步伐和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就我所理解的那些技术价值确定，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要。不论他们是不是跟安全性有关，但是在现有的 TLD 和新 GTLD 中都必须要考虑这方面的内容，这也需要得到衡量。这是我们可能以后会要讨论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对这是怎么看的？你们对这些衡量指标是怎样看的？谢谢。感谢瑞典代表。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不好意思，我没听到。好吧，问题就是好的。问题就是，其实我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流程中，很多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认为这非常重要。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董事会是否对此进行了讨论？那你是在考虑是不是进行了这个行政性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考量？我的回答就是是的。那 Bruce 还想再说两句。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行政问题的一些局限性。那这是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的重点问题之一。你可以到 ICAN 的网站上去看看，其实很多问题都已经贴出来了，有很多链接都是我们所对这个问题，比如说 CCTLD 或 GLT 做出了一些回应。我们都在收集这个公开的数据了。 Fadi 我再想澄清一下 Maria， 我觉得你刚刚谈到的两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就是我们如何去管理这样一个工作步骤，那就是我们有三个阶段。我们一定会用这样一个抽签的方式来推进这样一个申请，然后呢就这个稳定性的方法、稳定性的问题和这个隐私性的问题来进行进一步审核，所以确保在我们申请过程中不牺牲稳定性和安全性。 Steve 刚刚也谈到了，就是这个申请的价值方面的审核也是非常重要的。那 ICAN 的内部的这样一个流程呢，就是跟这个注册机构的数量来确定的。我们也尽我们所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给到注册机构、注册商的这样一个服务呢，就将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广泛，从而来体现这个足够的这样一个服务以及确保服务质量。谢谢。好的，我们还有几分钟，那 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将会给大家发言，他谈到的是内容拦截。感谢主席。就注册机构和注册商来说，我要简单的说两句，但是我要用俄语说。这是我的演讲，在演讲中呢，我们已经对了 DNS 内容拦截做出了一个分析，它影响到了 DNS、SEC 以及整个互联网的相关事务。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些网络内容是大家不喜欢的，但是这是服务商提供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机制，或者是提出一些建议，来进行过滤，内容过滤，或者是拦截？还有有关内容全球化的问题，比如说要根据当地的文化和语言来提供相关的内容。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确保互联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谢谢。感谢俄罗斯代表。巴西是不是还想说？你是不是还想再说一下呢？最后说一下呢？感谢 Head。我会说的非常简单，这是最后的一个发言机会。就巴西来看呢，我们认为这是 ICANN 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也看到在座各位非常关注的是，你们已经提出了 ICANN 工作的许多工作重点，比如说多利益主体模型的这样一个演进和发展。巴西愿意同 GAC 成员共同合作，来确保 GAC 能够帮助 ICANN 和 ICANN 的这个整个机构来应对所有的异议问题。那我还想说呢， ICANN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机遇，来展示他们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这样一个议程。我们谈到的所有的问题尽管非常复杂，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ICANN 可以利用解决这些问题来为公众服务。那请你们抓住这个机会来促进公众利益。那比如说 GTLD 啊，政府都非常支持，希望你们能够也有工作优先次序。那如果我们能够达到某种国际上的这种平衡，既然我们知道非洲的申请人很少，从那个南美的申请很少，既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把这些重要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非常感谢巴西的讲话。今天的和董事会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发起，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您加入之后的正式的和 GAC 的会议，我们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建设性的交流。Steve， 我们的主席还有其他的董事会成员都再次的感谢你们，希望以后再见。我也想代表董事会感谢各位，感谢 Heather， 感谢 GAC 的每一位与会方，我们会认真的 对待你们的所有建议，我们也会非常坦诚的和各位进行交流，谢谢。